轻松搞笑神评论，资讯段子一锅烩。不得不说，开讲了。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有趣的。不得不说，我是机智的小布。每到礼拜一的早上呀，我都会想起王羲之大师写下的四个大字儿：不想上班。万万没想到，书法家的心情竟然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古人诚不欺我呀！既然不想上班，也不想工作，那么接下来两周的生活主要内容就是等国庆和中秋节了。这个小长假你打算去哪玩呢？不管玩什么，注意安全第一。美国31岁的跳伞选手凯尔·马奎特最近在一次跳伞的时候呢，为了增加恐怖元素，从7000英尺的高空跳下之后，用信号枪点燃了自己的降落伞，降落伞瞬间就烧没了。在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呢，凯尔又打开了他的备用降落伞，最终这个不怕死的家伙安全着陆了。这么玩命，居然只是为了增加恐怖元素？话说这又哪里恐怖了？烧完之后发现忘带备用伞包了，那才叫恐怖呢。请问这和从烧第一个伞的高度直接跳伞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这个不怕死的家伙安全着陆之后，怎么感觉还有点小遗憾呢？你可以挑战死神无数次，但是死神只用赢一次，所以这位跳伞选手选择在中午跳伞，因为就他这么玩啊，早晚得出事儿。小长假要来了，家长呢也要看好孩子，不然呢也是很容易出事儿的。江苏宿迁警方接到了朱先生的报警，说自己11岁的儿子不在家，停在楼下的车也没了。警方根据朱先生提供的线索，很快查询到了车辆的位置。根据沿途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开走汽车的正是他的儿子。正当民警准备出发找车的时候呀，这儿子居然自己把车开回家了。儿子说了，在这之前呢，他从来没有开过车，只是喜欢玩驾驶类的游戏，驾驶的经验呢全是游戏里获得的。这回呢也是因为玩游戏上头，突然开车瘾上来了，才趁着爸妈睡觉自己把车开了出去。注意，这孩子呀用的还是侧方位停车。孩子，你知道很多人为了考个驾照受了多少苦难吗？你玩的到底是什么游戏啊？建议啊赶紧让驾校引进了。还系了安全带，戴了口罩，孩子呢是个好苗子，爸爸这回啊打轻点吧，以后呢再好好培养一下，将来说不定还能制霸秋名山。孩子不听话，当父母的呀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安徽芜湖警方接到报警，说有人在家里被打了。民警到场之后一问原因，有点哭笑不得。原来呀，打人的呢是孩子的奶奶，他让儿子辅导孙子写作业，结果孙子呢没有好好完成，老人家气不过就把儿子打了一顿。儿子委屈的呀对前来调解的民警诉苦，我妈天天打我，这一次是子不教父之过，遇到了子不教父之过。你儿子不听你的，我就打我儿子，再次验证了那句话，孙子干什么都对，儿子干什么都错。下面这个儿子呀就是真的做错了。湖北十堰一名1年级的小朋友名叫珠穆朗玛峰，原因就是呀，孩子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呢问丈夫取个什么名，当爹的随口说了一句，姓朱咱就叫珠穆朗玛峰吧。后来登记出生证的时候呀，名字还没想好呢就直接写上了，直到办户口的时候才知道户口本上的名字要与出生证上面的名字一致。出生即巅峰，还是世界级巅峰。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呀，朱同学刚把名字写完，丁一同学已经交卷了。回到家的朱同学语重心长地对爸爸说，要不还是给我换个人类的名字吧。有些个家长呀真的是太不靠谱了。前两天呢，广东肇庆高速路政人员发现了18名小学生在应急车道行走，询问得知呢，这些孩子都来自云南昆明，在广东清远上学。家长为了训练孩子呀，组织从昆明出发的徒步活动，已经走了1个多月了。队伍里呢还专门配备了医疗人员，因为附近修了新的公路，孩子们迷路了才误上了高速，在路政人员的护送下呢已经回家跟家长会合了。好家伙，搁这儿长征呢，如果这回成功了，下回就接着是游太平洋了吧。 这家长也忒狠了吧。不得不说，照这么走啊，到广东应该成了强壮的牛蛙腿了。但凡啊带一个导航也不至于迷路，但凡家长长点心也不至于上高速。更惨的是什么？好不容易走了三十多天了，好不容易到了广东的高速了，又要被送回了父母的身边。哎呀，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我已经有点生气了。就真的拼命在争抢年度沙雕新闻冠军呗。既然选择了沙雕呀，那就得贯彻到底，你就应该一路走一路跳舞，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广东啊。收哈，咱继续说孩子。9月8号，鱼妖一个小男孩的玩弹鱼，脑袋被卡在盆里头啊，出不来了，吓得是哇哇大哭，家里人赶紧向消防求助。经过了20多分钟的紧张剪切，最终呀把孩子的头从这个痰盂里取了出来。这一下童年完整了吧。以后同学们要是说你脑袋被屎盆子扣过吧，都没法反驳了。呵，这或许啊就是今年最硬核的男孩子了。有的男孩子呀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洞都想进去看一看。你比如说别人家的门洞。浙江台州的李女士通过监控发现，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光着膀子的陌生男人溜进她的房间偷吃偷喝，走的时候呢还不忘记关门啊，这个职业素养还挺好的。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呢，该男子因为手臂受过伤无法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就想到了到别人家里蹭吃蹭喝，自称很有原则，绝不偷钱。说偷吃就绝不偷钱，这年头像这么实诚的小偷也不多了哈。你的遭遇我是同情的，但是你的行为我们是绝对要批评的。这不是你偷不偷钱的问题啊，主要是吓人，穿一条内裤就跑进别人家，那房主得多害怕呀。干点阳间事他不好吗？就这啊，还不如直接进去算了，那里面也管吃管住呀，是吧？而且个个都很会说话。接下来这个小偷呀，那就相当的不地道了。黄先生呢，在杭州开手机店，前天早上呢，他就发现店里进了贼，值钱的手机被洗劫一空。用黄先生的话来说呀，那就叫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附近的小郑呢，也是开手机店的，也被盗了啊。让小郑更生气的是，小偷连他的猫也没有放过。小郑说了，偷我的手机也就算了，竟然还偷我的猫，偷我的猫还不拿猫粮和猫砂，这个小偷只考虑他自己，都不考虑猫咪的感受，太过分了。还好最后呢，猫找着了，大部分手机也追回了，一切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小郑呢，跟随警方回到派出所领猫，失而复得的他呀，让他开心到起飞了。哈哈，这一开口呀就是个老猫奴了。哎，为什么不采访一下受害猫呢？要说这黄先生跟郑先生呀都是很好的人，一个先是担心呢小偷是不是被蛊惑了，还有一个先担心呢没有猫粮和猫砂，猫该怎么办。对此呢，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真的真的很不错呀。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还是说一个小偷的故事来收尾吧。安徽合肥一个移动厕所被盗了，随后呢，警方在一个女子家门口呢把厕所给找回了。这女的就说呀，哎呀，俺们家里人多，上厕所不方便，于是呢就伙同两个人把移动厕所给偷走了。绝望主妇之疯狂厕所。我倒是听说过偷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的，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共享厕所也敢偷的啊。我懂了，这是号召大家都去他们家门口拉。啊，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 DJ 小布，或者加 QQ 群2065329 2065329，来和小布聊聊人生吧。下期不得不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